穹苍传扬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天地，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啊，我是第一代信徒，在59年前，在一次的野外布道得到福音。很高兴今天我又能站在这里来见证神奇妙大爱，感谢天父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使我的生活充满平安喜乐。在许多事上，我觉得靠我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奇妙是依靠上帝所赐的大能与勇气，都能顺利的克服与完成。记得在前年我们教会所办的个人传道三个训练，学员必须在结业前必须背完这样8大章的福音讲述。以我这个年龄，今天背了明天可能就忘了，怎么可能记得了？我实在是很害怕。但是有几位代祷同伴，他们为我迫切的祷告，我竟然很高兴的得到学业证书，这是上帝奇异恩典，成就在人看不可能的事上，只要我信心相信，好，上帝必成就。我在10几年前，我就加入了七星中会妇女合唱团，我是唱第二部。虽然我不会唱谱，但我很认真的在学习。我以为能用诗歌来赞美上帝，传扬福音。我在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到监狱服侍，体会一时无知、误入歧途的那些少年，他们的悲痛。特别有一次在少年关护所，去传扬上帝的爱心，看到一群茫然无助，特别一些失去自由的孩子，他们的面孔茫然无助，我心中真的好痛好心酸，巴不得赶快把上帝的爱传给他们。在那里，我们这群老妈妈抛开自己的面具，浑身解数的不搭搭而已的当上场，越唱越跳，结果他们那个僵硬的面容渐渐融化，露出了笑容，陪着我们唱歌赞美上帝。最后我们表演浪子回头，告诉他们有我所做的时候，但不要真心悔改，他在等待着我们回复。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他在等待着宝贝回家。台上投入感情的演出，在望着回家上帝真认证那一刻，我们在台上和台下的受刑人都是感动的泪流满面。真的支持上帝圣灵感动，能帮助这些幼小的生命早日脱离罪恶的捆绑。而我也为我有这个机会和事而感谢上帝。在今年的7月初，我随着青年团去福音社远征到台中的长滨教会，他们举办的国中生辅导和福音介绍。我有福气参与了这次的服事，我是主办的学员邱凯秋。我们有三个人，妇女团体有三个人，两个是大厨，我是总指挥兼杂工，一派、切派、配派，还有分享等等，我有一些事情。我在还没有出发前，有许多的忧虑，因为在那么炎热的天气，有时候一餐要煮给40个人吃，还要每天三餐，还要准备消毒的饮料。因为怕他们中暑，我们三位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一个是气血不好，一个是丧心丧命，我那个时候正好在上医线，出发点真的是很怕。 不怕我没有当上嘛，感觉有他们的累赘，但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体力、智慧，让一颗喜乐以及感动的心，因为每天看到他们从六点开始跟传道、跟传道，还有长滨教会的同传道和一位神学生，他们从六点开始到晚上十二点，陪着青年们陪课、出发到学校辅导课业、服务辅导，中午回来吃午餐以后，又准备下午在教会的夏季儿童营，晚上要准跑，还要准备明天的课程，在没有冷气和在教室没有冷气、教堂也没有冷气的中间，他们真的汗水湿透了衣服，湿了又湿，真的那衣服我在洗的时候都是湿，是我是整个就可是他们没有，我没有听到他们叫苦的声音，他们认真努力的日子激励我们三位老人家，忘记了这一段背景，真的完全是忍不住的好恨好恨是这样，可是不管我们做的是不同方式，而且早就拿出要组织最好吃的犒赏他们，想想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实在是难以达成。讲这些并不是在夸耀我做了什么，而是感谢上帝使用我这个平凡的人，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上帝仍然给了我机会、有体力、有能力来服侍，而且越服侍越感谢。如同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和十六节说：“我们有最宝贵放在瓦器里。”并且我们最莫大的能力是亲与上帝，不是亲与我们，所以我们不干扰问题收回在内心，就一天心事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让上帝使用你们吗？上帝不要恩上加恩，地上加力，需要成为神所重要的器皿来容神用人，因此我们不会失落。虽然我们外在的衣服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用你全新的我来服侍主。 可以快快的适应我们，指教我们生命的道路。谢谢你，我们打从心里赞美、感谢你。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今天的读经呢，非常的短，非常的短。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来念一次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要再念一下英语啊，让大家听一下啊。这英语的意思呢，跟这个完全一样，不过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我们底下请庄传道来讲吧。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哈，在聚会之前也遇到一些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或是这样被邀请来的朋友，欢迎你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我不知道从聚会嘛，聚会就是一种活动的名词，叫做聚会嘛。开始到现在，新朋友们还习惯跟适应吗？哈，我们又站又坐又拍手，然后又有一些专有名词哈，什么哈利路亚啊，然后什么默祷啊，我不知道新朋友们还习惯吗？一切都不太复杂哈。简单的来说，敬拜就是我们跟上帝表达我们一种很自由的心情，就像朋友跟朋友在聊天、面对面分享的一种过程。几个礼拜前，我接到了一封信，一封 email。这封 email 呢，是我一个同学哈，前在新加坡读书的一个同学，他在土耳其传福音啊，他去土耳其当宣教士，就是那边跟很多的回教徒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个 email 里面就跟我分享他一次的经验。但有一天哈，他约了几个回教的朋友，对那个基督教信息有兴趣的，他就说那天去他们的这个宿舍，大家聊一聊。没想到呢，这一等啊，就离约定的时间一等等了三个小时哈、啊。他这些土耳其的朋友姗姗来迟，嘻嘻闹闹的来到他的宿舍。他这个朋友呢，他是香港人啊。那香港人这个时间餐饮要抓的比较紧，你看去香港坐地铁坐捷运啊，那个走路的速度比快，香港比东京慢一点、啊，新加坡又比香港慢一点，台北又比新加坡慢一点啊。基本上那个速度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以香港人来说，那个时间要抓得很精确。没想到就等这些朋友等了三个小时，他们又不是不来哦，也真的来，来了也没有回应，也没有签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会，开会，然后遇上塞车什么，什么塞的理由都好，因为这些朋友来了就这样大辣辣的就坐着啊，要说什么？我、哦、这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你好歹也有一点的不好意思，就问他们说，哎，这个如果你们早一点来哈、哦，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呢多谈一点了，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你知道那些土耳其的朋友怎么回答吗？他说时间没有浪费，时间绕一圈，反正呢，他掉了在哪里，时间转一圈回来，你就把它捡起来就好了。啊，时间没有浪费掉，他转一圈总是会转回来的。啊，那时间怎么会浪费掉呢？他转来转去总是会转回来的。到时候你看到他，就把它捡起来就对了。可能时间对不同的民族来说，真的有不同的意思啊。对他们来说，时间可能是可以捡回来的东西。但是对有一些民族来说，时间好像捡不回来，时间大概过去了，它变过出去就没了。所以在不同的民族跟文化的里面，时间都带有不同的力量。对于印度教的教徒来说，时间基本上是叫瞬间消逝的，时间的本身不太有意义，所以他们不谈论太多的时间。在中国人来说呢，我们怎么看呢？华人怎么看时间？其实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视而不作，信而好之。简单的来说，就是典型在速食，以前的东西比较有价值，经典作品，以前的东西比较伟大，以前的人物比较崇高， 所以呢，每次想到过去，基本上过去的存在是某种程度在否定现在，因为过去代表某一种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跟对华人的传统来说，时间的价值常常停留在过去。可是对婆罗门教或者是对佛教徒来说，时间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时间比较多被理解的跟那个回教徒、土耳其人他们理解的某一种轮回的观念有一点靠近，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当然，这样的循环又跟他们的理解说会捡得回来有一点不一样。不过简单的来说，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同的民族，大家在面对人类生命当中的一些限制的时候，总希望能够找得到一些出口，总希望能够找得到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谈了这些解决的方案，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时间观，因为有一个民族的时间观今天已经大量的被其他民族所接受，这个时间观很多数的影响到东方的文明，特别是我们今天看那个周报有提到这个时间是轮回的时间。佛教从印度进到中国之后，轮回的时间大概有某一个程度冲击了华人传统里面我们对时间的观察，我们对时间的体会。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宗教研究学者叫伊里亚德哈，伊里亚德他提出他观察了很多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活动，他就提出说，这些不同的宗教跟民族的里面，他们的时间似乎有一种时间叫做神圣时间，就是有一般的凡俗的时间、吃喝拉撒睡的时间，还有另外一种时间叫做神圣时间。那这个神圣时间跟平凡的时间怎么区别呢？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呢把这个平凡的时间变成神圣的时间，把一般的时间变成不一样的时间。怎么做？通常都借着一些一年一度重大的节庆，譬如说属于前一阵子这个不是有在骂陈水扁总统去那个杀神猪的事情吗？其实你发现很多不同的民族，我们都有某一些宗教祭祀的传统，这是某一些宗教祭祀的传统尝试去给予一个新的开始。他就说说其实不管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他那个东方的传统或者西方或者是非洲的传统，这些民族的宗教在进行的时候，常常就一年一度模仿之前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先人做过的一些活动，做了这些模仿要怎么样让他们会取得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一句成语，简单的来说叫做过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元数十怎么样万象更新，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来到过年的时候把旧的都过去了，我们来到这一点新的开始，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一次新的开始，每一年我们都想应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出发，一个新的开始。华人的传统有过年，我们希望过年可以有新的开始。那马来人或者是回教徒，他们的过年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过年重点是年夜饭，那个大吃大喝、大鱼大肉。对于马来人或者是回教徒来说，他们的过年重点不只是那一天重点是那一天之前的一个月。这个月做什么呢？那个月叫做大这个斋戒的期间斋戒期、大斋节期。基督教也有这种概念，大斋节期。只是我们的活动上面不一样。对回教徒来说，那一个月的大斋节期三餐不能吃饭。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这段过程，有阳光的过程，你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所以足足过了一个月，等太阳下山之后你要怎么吃怎么喝随便。不过呢，你要存起来，等到白天太阳都跑出来的时候，不能吃也不能喝。当然，这个是对虔诚的回教徒来说是这样。我越来越多世俗化的回教徒，就是趁着没有看见还是照吃啊。但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个过程虽然也是像跟我们华人一样，一年有一次，不过他们在不吃不喝的当中多加了一个元素下去，叫做修炼人生。在人生的当中，好像需要做一些修炼，一些修行把一些修行、一些努力放下去，唤起神明，对我说：“这个家伙不错，这个人生不错，今年他有一种彻底改变的一种心绪，好吧，来年祝福他多一点，因为他今年特别认真的进食，特别认真的不吃饭，所以呢，我明年多一点的祝福给他。”那么你会发现，其实这一种为了要解决过去人生当中的不完满，就要努力的苦修常常出现在不同的宗教传统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回到一个真实的人生当中，我们发现 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一个不断犯错而且充满诱惑的真实人生。什么样的修炼才叫做够？要修到什么程度我们才有把握？我们修炼的家里是不是有个温度计啊？今天修得不错啊，这个指数提高一点，然后今天说了谎话，说了两个谎话，回家一看，温度计下降了啊，回去努力做善事，然后温度计又提升，是不是有一个确证啊，可以让我知道说我这样的修行有一个具体的后果？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因为这么多努力的修行，不一定能够确定说我真的能够得到一个我满意、他满意、大家普世的人都满意、全部的人都说我是好人。比如孔子说，全部的人都说你是好人的，就是相愿。所以好像不太有可能去到这样的地步，是我们不断的修，修到你满意，所有的人满意，上上下下、邻舍左右全部都满意。因此，人慢慢的妥协了。好，我们大家知道，修也有一个程度，今生修不完哈，今生修不完怎么样？来生再修嘛，来生再修。所以如果我今生修不完，没关系，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我来生再修多一点，我再多努力一点，我今生修，来生再修。这种今生跟来生的观点，基本上它的反映我们作为真实人生当中一种基本的理解，叫做因果关系。有因有果，有果有因。我今世的因不能够完全修成正果，我就来继续修。所以说因跟果、因跟果之间的轮回的里面，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办法在今生把它修完，我把我的盼望寄托在来生，寄托在一种轮回不断滚动的时间观的里面，你就会听到一些常常听过很熟悉的声音。有一些结婚了一段时间的夫妻，当大家在玩街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一方很慨叹、脱苦说：“哎呀，就这样子，哦，真是的，你再小心一点哦，对我这边吵的这边啊，就这样子。”其实，在那些人生当中，就出现许多的无奈啊，你就认命了，就怎么样呢？没办法，娶了嘛，嫁了嘛，孩子也生了嘛，啊，然后这个遇到一个恶老板，遇到恶老板也没办法，急急败败啊，急败败这样子啊，所以呢，又不能够辞职，只好继续工作，所以呢，只好回家拼命的嚼，去到公司还是啊，点头微笑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生是这么无奈。所以你发现有许多的不能改变，我们在因跟果之间的理解，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一个改变的力量。我们在因跟果之间的理解，往往只能给我们看见一种默默的接受。好吧，我就希望下一个老板或许会更好。可是老婆跟老公不能随便换，那就只好希望来生嫁一个或是娶一个更好的。其实我们看见这一种循环的时间，它是一种封闭的时间，它是一个充满了限制的时间。就是因为跟我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不需要跟我的软弱奋斗，我不需要跟我的过去奋斗，我不需要跟一些我不小心铸成的大错奋斗，因为我只能希望我现在多做一点好事啊！现在考试多给别人看一点，弥补我之前偷看别人。然后你就要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弥补之前做错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自己跟自己奋斗。坦白说，面对这种过去的遗憾，历史时间发生的一些遗憾跟痛苦，我们通常有两种最热门的策略，两种方案。方案一，为了摆脱那些失败跟很让我们扼腕的过去，我们是不断的鞭策自己，我们说努力向前，忘记过后，忘记过去了，把一切都忘记了，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过去，努力的做。坦白说，你越提醒你自己要忘记过去的呢，你说那个过去一直在，因为过去要一直在才能够提醒你，只要记得过去，这就是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因为你要忘记过去，要提醒自己不要再记得过去，然后过去是怎么样，要提醒自己不要记得，然后你不要记得，一定不要记得某一种东西。所以呢，这样的策略一定会成功。那另外一种策略呢？另外一种策略是努力的修行，希望做一些好，能够弥补过去所做错的一些事情。我们会期望这样的修行到未来的日子可以弥补过去。我想在我们成长历程当中啊，当我们小时候啊，国中的时候，父母经常说啊，囡仔啷怎么恋爱啊，长大再谈，然后大一点高中，高中还谈什么恋爱啊，再谈，到大学谈恋爱啊，这又是谈啊。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好像长大以后才能做；有一些事情不是很理想。那我们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及早时当中，也就是说，时间到了再说。可 成长的历程当中，你还没有启蒙之前，你还年纪小的时候，你总天真的以为以后反正会有以后可以解决，我到以后再说。当慢慢的你越来越年长，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发现非常以后问题就会改变了。哪有？我越来越大啊，其实大到某个程度就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老啊，越来越年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办法像以前说啊，以后就能够怎么样？因为你发现时间本身没有魔力的，时间本身没有魔力的，我还是我，我这个人今天这样，我走到明天还是我，我走到后天还是我，我走到三十年后。还是我，为什么一个时代，一个时间忽然间变了？就是我本来很衰，太衰的，忽然间变得很顺。我们因此在找寻许多能够解脱的方案。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即将开学，新学期新希望啊，今年要立志说好，这学期所有的课都跳啊，不只是要 OPA， 还要80分以上啊，有人偷笑就表示都许过这种愿，而且是不求行，对不对？啊。然后想啊，那今天跳一点，你跳一次就好，还不太多，跳一次，下一次啊，因为无三，这个无三不成，你跳三次还算可接受这样。然后这个啊，无三次还只要跳到不要被当掉，不要。慢慢的我们就发现，不管新学习什么样的励志哈，大概还是一样，久了之后还是固态父母。另外呢，生日又怎么样？一年总有一次吹竹、吹蛋糕、吹蜡烛的机会。啊，当你吹蜡烛的时候，啊。其实是许愿啊，许三个愿，旁边又说好三个愿，说两个保留一个。其实这种愿不管什么天下太平啊，什么两岸和平啊，你有飞弹啊，还是哪一党当选，你就发现常常事与愿违。或者是我们许了一些让你连你自己都觉得好笑的愿望，只不过要安慰自己说啊，人生总有一个愿望好过没有愿望。当我们看到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无奈，我们也尝试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出口，去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去让自己不要那么无奈，去让自己不要这么苦闷。可能是遇到生日的时候吃吃蛋糕，跟朋友出去 happy 一下，或者是我们借由参加某一些宗教的事宜，一些宗教的活动，让自己觉得说啊有一个新的。但是这一些往前走的啊，坦白说，如果现在我没有改变，不管时间再怎么往前。不管我增加了再多什么样的活动，基本上这个我这一个希望不会遇到的问题仍然不会改变。我印象很深，前两个礼拜我们当中有一位肖老师啊，在台大教书的肖老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见证。他也分享说他之前曾经这个接触过一段时间的佛教的教理跟教义，一定跟他分享说他卡在一个轮回的这个关卡上就卡住了哈，没有办法接受，他对这个轮回想不太了解。坦白说，如果我们把他的场景放在佛家的语言来说，我们说蛮可惜的啦，是因为他跟佛没有缘。好，我们说佛是有缘人嘛，那没有缘呢，没有缘分就不强求，对不对？好像在人格的边关里面是没有强求的，因为无常没有幸福啊。那如果你今世还不是时候 ，maybe 来世的时候，时间到了开了，可能是时间。所以你发现在这个轮回的时间段里面，人跟神明之间关系是用什么建立？是用缘分，是用缘分来建立总关系。有缘就天理来相逢，没有缘那就没有办法。如果缘分这件事情在我们看起来表面上是相当的自由，相当的以我为中心，我来选择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没有感觉哈，就没有缘。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谈了这么多不同的时间观，我们来到基督教的时间观，恐怕我们就发现没那么自由。为什么没那么自由呢？因为在基督教的时间观的里面，这个上帝讲的不是缘分，这个上帝不是假观说话的时候才说啊，这世人无缘啊，好世人要再做好你啊，人生啊，你现在很苦，可是没有缘哈、啊，我们基本上没有缘，等到来世有缘的时候，我再把祝福给你。基督教时间观说什么？基督教时间观说，上帝是开头，上帝也是结尾。基督教的时间观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人生不在一种循环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然后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结束。如果是有一个真正的开始，也是有一个真正的结束，那么基督教的时间观里面就没有因果。就没有因果。什么叫做因果？有因有果，就是说不可能有第一因啊，因为第一因之前还要有之前的东西呢、啊，永远会推上去啊，上去的上去还有推上去啊，最后的结果结果还会再生出结果。所以对基督教的世界来说，我们在理解时间，就不是建立在因跟果的概念里面来理解， 基督教的时间怎么理解？基督教不是一个封闭的，基督教有一个打破因果的力量，不是我的善行打破因果，是耶稣的爱打破因果。因为耶稣不可能站在遥远的天堂，在那里吃香的喝辣的，然后看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断的修炼，很辛苦，苦了苦了苦了苦了，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就说：“好吧，来世的时候我们有缘再相会。”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主动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他主动的打破很多因跟果之间的拦阻。人生当中，因为我种了不好的因，我的人生就要收啊，要收这个因之前所收的果。我的因造成我的果。可是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可以得到解脱，我的生命可以改变，不是你不能做善事。因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亲自替我还了我以前应该还的，如果我们用因跟果的语言来说，直到为我还了我应该还的债，他替我还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能力还。如果我还继续撑下去的话，你用我的来生还会不会重蹈覆辙？因为耶稣是彻底改变我的因，改变我的果，他打断那个因果的循环，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都变成新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不是建立在一年一度吗？这个新年新希望。这个新的开始也不是建立在这个吹蜡烛的时候我们给自己许的愿望，这个新的开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新的开始也不是建立在我的善行我的努力上面。耶稣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是耶稣相当信任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常常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谈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被他的朋友出卖了。那一天，当耶稣被他的朋友出卖，然后被审判的时候，被送去审问的时候，是一个他很亲近的年轻人。他其实有一群很亲近的年轻人，有十二个。这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彼得。这个人跟耶稣事实上关系是相当的亲近的，他们常常谈心。那一天晚上，当耶稣被询问、被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这个年，你这个年轻人，我看你哈，之前我参加过一些耶稣的活动，你常常跟他在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好像是那个非奉献的，门口当招待的啊，发周报的，你参加那种活动嘛，我知道，这个彼得马上就浑身冷汗了，糟糕，等下要不要把我叫出去？我跟耶稣一起在前面就糗大了，所以他想头脑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机立断，就撇清立场。所以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这女生左思右想不对劲啊，出去讲了一声，本来不对不对，我们讲话的口音跟他一样，你的口音很像啊，差不多我认识的可能是口头禅啊，或者是类似的一种讲话的语调，根本就是跟他很熟的嘛。然后那个耶稣的好朋友就说：“不是，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认识他。”那天晚上一连三次，这个彼得否认他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曾经被你的好朋友出卖的经验，被你好朋友否认的经验，被你的好朋友被你讨厌的人面说谁认识他，哪那么倒霉认识这个人。坦白说，如果你有这种朋友，大概是一翻两瞪眼，你绝对不会想再跟他建立关系。岂有此理！我平常对你这么好，现在是因为这样对我。圣经说，耶稣当他受审问，钉上十字架。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又复活，这是宗教信仰当中一个很大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人死不能够复生的那一种时间的宿命。如果人死了不能够再活起来，我能够寄望的就是我再次投胎转世。可是对耶稣基督来说，因为他死他又复活，他复活了之后，对彼得来说就在求道，耶稣活起来了，我之前不是三次不认他，我现在拿什么脸去见他？我现在拿什么脸去面对这个常常跟我说他爱我的耶稣？完了，彼得心里面觉得很矛盾、很焦虑。虽然圣经说他曾经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另外一个朋友跑去要看那个坟墓， 你可以知道他的心里面是极端的矛盾，既希望看见耶稣是活的，可是又害怕看见他，因为觉得很亏欠他，对不起他。我想在座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有类似的经验，你既知道耶稣爱你，可是我们却常常有很多很难堪的不堪回首的经验。我们是希望遇到耶稣，其实我们心里就很害怕遇到他。那一天彼得很挫折很失望，他觉得他对不起耶稣，耶稣虽然复活，也虽然之前向他们这些门徒突然间显现了两次，可是他觉得他没有脸再去当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他没有脸继续去面对这个宗教的信仰。所以这个彼得他就决定他辞回老本行，去当牧师，去捕鱼。真正是我们说彼得那个天心情很差，他就捕鱼，整天晚上在船上哭过，他觉得他很想离开一些头绪，是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好像一个很亲近很爱我的人，叫耶稣的朋友，我跟他走了三年半，可是搞到头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竟然还会离弃他。他对他自己失望，当这个彼得对自己很失望的时候，那天早上圣经的故事说，耶稣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旁边，耶稣跟这个年轻人说，明天我跟你吃早餐。他跟你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耶稣开始跟他谈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连三次问了他一个问题。耶稣跟这个年轻人彼得说：“彼得啊，你爱不爱我？”坦白说，如果我是耶稣，我是那个被出卖的，我坐在他的旁边，还跟你一起吃早餐，我可能就把鱼丢在你的脸上。我说：“年轻人，你什么跟什么？”就是三年半，我们这样一起穿同一条裤子一起奋斗，为什么那一天一个人问你，不放手对我，一定要做一个朋友的心淌血？这是我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那天晚上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要追究责任都来不及。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那天耶稣在彼得的旁边，跟彼得说：“彼得，你爱不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朋友。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子包容我们生命的人，包容一段你恨不得忘记的过去。可是很特别的是，那天耶稣把彼得带到他生命当中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耶稣用一个新的方法。彼得最想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大家的面前三次否认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可是那天耶稣也三次问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啊，你愿不愿意再次做出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回应我对你的爱？”耶稣永远对我们生出一个可能性，耶稣永远给我们一个新的决定。这个新的决定帮助我们，就是丢给我们在那种很懊悔的轮回里面。其实今天即便你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华人传统文化影响的里面，坦白说，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有类似轮回的时间观。我们也常常觉得说，哎，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改变啊。这种问题久了之后，还是会再犯。我们发现我们跟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妥协了。可是耶稣他要进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说是改变。就是你可能觉得看不起自己，觉得哎呀没有用啊，我每一次新的年开始的时候，我都这样认识没有用的。耶稣给我们的新的开始。就像那天他进入彼得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跟他一起走回那个难过的现场。而且你三次不认我没关系，我给你第三次的机会，重新跟我确立关系。基督教的时间观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时间观，一般人的时间只有自己，或者是我自己的计划在我的前面，或者是我的做错的事情在我的后面，只有做错的事情鞭策着我往前面，制造更好的计划。这是我，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我，这个没有力量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或许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依靠的也是你的才干、你的学识、你的能力。我们有多少的机会？我们像这段经文说，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会天天的觉得这段经文是对那些我们当中以前没有看过的朋友，一些新面孔。这个经文是对他说的，其实跟他怎么不对呢？这个经文是对我们说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就是重大性提示。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基督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一次而已。 所以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要常常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今天早上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许你常常用一些旧的眼光来看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周围的工作环境，你常常觉得只要这个环境不要变得坏，大概这样就好了。可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今天晚上，今天早上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全新的，不是因为建筑物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或者是我的修炼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是因为耶稣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安静的祷告的时间，闭上我们的眼睛，我有一个邀请。我先邀请我们当中许多当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很长的时间，或许不只是你这一代成为基督徒，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从事一种周而复始的宗教活动。当我们从事这样活动的时候，不代表你因此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新的生命不是建立在礼拜，新的生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今天如果你愿意回应今天经文对你生命的提醒，我要请你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重新在基督的里面，不是一个宗教的口号，而是一个生命重新靠岸在基督的身上，重新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或许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今天早上你可能听到很短很短对基督教跟非基督教之间不同的时间观有一些新的认识。如果今天早上你听见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也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开始不是建立在生日，也不是建立在过年，这个开始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力量，是耶稣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今天早上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也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要请你在心中跟我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因为耶稣的死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愿意接受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求求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管在我们当中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了一个新生命的真理。很多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立定心智，在你的面前不做一个老基督徒，不做一个常常跟自己奋斗却苦无出路的人。主，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听见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就愿意摆脱一种轮回的时间系列。我乃是来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恳求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有声跟无声的祷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思想。这个诗歌的歌词说：“永恒的答问。”神父的歌手永恒的答问，他的歌词来做一个今天信息的一个讲述跟成立。